海内外众圣徒平安、今天我要继续讲神永恒的心意、那神永恒的心意是要我们治理这地、治理这地。请我们来看创世纪第一章26-28节，创世纪第一章26-28节，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。神说，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，
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，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、空中的鸟、地上的牲畜和全地，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。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，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。神就赐福给他们，又对他们说，要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，治理这地，也要管理海里的鱼、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。
这段圣经我们看到神为了一个神圣的目的而造人，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，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，使他们管理一些东西，然后说管理全地，最后提到治理这地。这是神永恒的心意，神把全世界都交给人支配管理，人是为了这个目的而被造，神让人成为领袖，拥有最高的权柄，管理地上的一切。大卫在诗篇中论到神永远的计划里人所占的特殊地位时，他再度证实这一点。在诗篇第八篇第四节，他说，人算什么，你竟顾念他。第六节提到，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，使万物呢都伏在他的脚下。伏在他的脚下，这是一句希伯来用语，表明人有权柄可以管理世上一切受造之物。那么神就是让人管理一切，统治一切，要成为一切的领袖。神造人正是为了这个目的。而罗马书11:29说，因为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。后悔意味着改变心意，回转，你原来走一个方向，可是你后悔了，你转回来走完全相反的一个方向。但是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，这就表示神把管理权柄给有他形象和样式的人的心意是不会改变的，他对人所做之护照的心意不会改变，他没有后悔，神不会转脸而改变的。而摩西在民数记23:19也这么讲，他说，神非人必不至说谎，也非人子必不至后悔，他说话岂不照着行呢？他发言岂不要成就呢？所以神造人，他赐给人权柄管理这个世界，这个是神永恒的心意，他不会改变他的心意。而他对人的计划一开始就是这样，也永远是这样。那么人是照着神的形象和样式被造，所以有一个神圣而君尊的身份，要在世上运用神所赐的管理权，这个是神永恒的心意。那么从创世纪第三章我们知道撒旦来了，他诱骗人，就接受了这个管理的地位跟权柄。那由于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所造的，他的权柄是来自他跟神的关系，可惜人违背了神的命令，而违背律法就是罪，人因着罪他失去跟神之间那个亲密的关系，也失去了管理的权柄和领导的地位。人里面本来是有神的形象跟样式，也因而遭受破坏，人与神之间的关系也不复存在，人从受造的地位上失了脚，管理的权柄也从手中失落，被撒旦取代而持有。一直要等到耶稣基督来了之后，让人可以借着耶稣所成全的救赎，才重新恢复他原有的地位。那耶稣以人子的身份进入世界，让这件事得以成就。我们一起来看希伯来书2:14-15，希伯来书第2:14-15，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。
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，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，都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，就是魔鬼，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。
神的儿子借着人的样式降世，他成为人子，他成为人就跟我们一样，可是他为我们这些怕死的人死在十字架上，经由死让撒旦失去权势，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，让按着神样式所造的人可以恢复这个支配的权柄、管理的权柄，而这个权柄是神在创造之初就已经交给人了。神不能够收回自己说过的话，因为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。那神的计划就是人应该要管理这个世界，管理海里的鱼、空中的鸟、地上的牲畜和全地，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。那么神在起初计划要做的事，最终必要成就。耶稣他有神的形象跟样式，可是他亲自成了血肉之体，是为了产生一群同样也有神形象和样式的儿子们，他们可以施行出神造人时所给的这个管理权柄。因此呢，耶稣他成为人子，他是以人的身份来到世上，好完全胜过撒旦，他胜过魔鬼撒旦的试探，以复活的大能胜过死亡，也借着十字架彻底的击败了撒旦。他以人的身份得到胜利，使所有的人，就是那些乐意拥有神形象和样式的人，可以重新得回在伊甸园当中因罪而失去的权柄。那么当人他对撒旦的谎话屈服的时候，他就服在了撒旦的权柄之下，同时也失去神所赐的管理权柄。那撒旦接受了这个权柄，而且紧紧抓住他，直到基督借着十字架上的死取得胜利，破除了他的权势。你知道魔鬼引诱耶稣，他尝试告诉耶稣他不需要十字架，他就可以管理而且统治全世界。而撒旦确实有权柄把世上的万国跟万国的荣华都赐给耶稣，但唯一的条件是要耶稣向他俯伏敬拜。这意味着撒旦实际上仍然站在背后，握有最高的统治权。那撒旦确实有权提出这种条件，因为他已经由亚当那里夺走权柄握在手中，所以这是一个十分具有效力跟诱惑力的条件。只要你拜撒旦，你可以得着万国的权柄跟荣华。但是耶稣呢，他身为一个顺服的儿子，他在肉身当中他完全依靠神的话跟神的灵，他存心顺服以至于死，因此他胜过引诱，而且成为我们的榜样。他在十字架上完全且永远地胜过试探，而且把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。他从死里复活升天，坐在宝座上，他成为万王之王、万主之主，他握有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。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第二章六到十节，希伯来书第二章六到十节找到了，请大家一起读。
但有人在经上某处证明说，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，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，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，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，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，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，既叫万物都服他，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的。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，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，因为受死的苦，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，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。原来那为万物所属、为万物所本的，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，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，本是何以的。
好， 那么神永恒的心意是要人管理全地，治理这地，使万物都服在人的脚下。但是如今我们不见万物服人呢，狮子不听我们的话，连老鼠也不听我们的话，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，道成肉身的耶稣，他因为受死的苦，在十字架上受苦受死，成功地胜过魔鬼还有他的差役一切的权势，他从死里复活，得着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，他得着尊贵荣耀为冠冕。那主耶稣为人的罪付出了极重的代价，他救赎了人类，使人得蒙赦免。我们信靠耶稣，我们在基督里就成为神家里受疼爱尊贵的神儿女，我们再次得着了力量跟权柄，来完成天父的旨意，在地上建立神的国度。所以我们如今有权柄，有资格来完成这项任务。那么神对这个世界最崇高的计划，是要透过基督的身体得以完成的。耶稣基督是属天的头，我们是他地上的肢体，是他的身体。神希望经由你我来完成他在地上的旨意。没有神，我们没有能力去完成，没有我们，神也无法完成。所以我们要常常学习安静等候神，注视神，倾听神，然后顺服神，以神的感觉为感觉，以神的意念为意念。神非常尊重他所赐给我们的这些被赎之人的权柄，他期待我们常常在祷告当中会见神，明白神的心意，然后运用神所交托给我们的管理权。这个就是为何非等到我们开口向他祈求，他不肯工作或介入的原因。事实上，如果我们不愿意成为神的伙伴，与他同工，让他的心意可以透过我们来完成，神就不会在地上工作的。换言之，神不会违背他已经赐给人的权柄。那主耶稣是我们的榜样，在约翰福音5:27这样讲说，并且因为他是人子，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。主耶稣是人子，神给他权柄。可是约翰福音5:30，耶稣却说，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。耶稣是人子，权柄已经赐给他了，但是他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。接着在5:30，他这样讲，他说，我怎么听见就怎么审判，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，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，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。所以主耶稣他身为人子，他总是遵行父神的旨意，顺服父神的旨意，照样父神也倚靠他。这样呢，就借着耶稣要让自己的旨意可以在地上成就。当子就是耶稣他乐意顺服父神的旨意而行的时候，父神绝对不会丢弃他，他一定会与子与耶稣同工。所以从某个角度来说，他们是互相依赖，彼此依靠。子就是耶稣被差到世上来，是为了完成父神所交托给他的工作。没有子，没有耶稣在其中的话，父神既不会也不愿做任何一件事。同样的，除非父神显明他的旨意，子就是耶稣他也不做任何事的。所以在父子之间呢，这种独一而特别的关系就成为我们的榜样。当主耶稣看见父神他所做的还有他想要做的，那么他身为人子，他就有权利跟责任祈求，开口邀请父在地上实现他的旨意，然后父神才有合法的权利可以进到世上回应子的祷告。同样的，神也不会未经人的邀请就来到地上进入人管理的领域当中。所以代祷 是出自我们跟天父之间亲密的关系。我们读神的话，我们会发现神的旨意，我们常常和神相交，我们也会知道他的心意。代祷就是要求或邀请神去做我们发现他在地上想做的事，借此我们就是跟神同工的。当我们基于对神心意的认识，我们借着祷告邀请神进入我们管理的领域，神要我们管理全地嘛，可是我们借着祷告邀请神进入我们管理的领域，这个就是合神心意的代祷。约翰一书五章十四节说，我们若照着他的旨意求什么，他就听我们。所以祷告的权柄就是治理这地的权柄。世界就是神赐予我们责任与权柄来管理的地界跟领域，因此神在为我们的益处去进行地上的事情之前，他期望我们先祷告。当我们运用我们的权柄祷告代祷的时候，神就有权力可以进来在这个世界上彰显他的计划跟全能。所以祷告使我们与神一同治理这地，祷告使神的旨意可以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所以祷告代祷使我们跟神一同治理这地。因此我们让我们学会先安静等候神，寻求明白神的旨意，使我们能够按着神的心意来祷告，以神的感觉为感觉，以神的思想为思想，让我们定义做神知心的朋友。1922年，神感动英国的代祷使徒豪威尔建立一所圣经学院。在学院的初期，有许多祷告蒙应允的例证，而这些祷告是为着全国性，为着英国的事务而发的，也成为一种预告，使得学院后来也蒙召为世界性的大事而代祷。那我要提到英国有两件比较大的事。第一件事是1928年英格兰教会刻意推介的这个新祈祷范本书 New Prayer Book 引起许多的争议。那么英国国教跟教会理事会在1927年7月批准使用它，可是这本书呢十分倾向罗马天主教，但是所有的教会领袖似乎都欣赏他。据当时报纸所载，国会有可能会接受这本书，国内呢似乎很少人相信下议院会拒绝通过这本书。然而就在议会辩论的前两天，圣灵就问豪威尔是否相信主不会让那个 议案通过。如果他相信，他必须在那天下午召集一个祷告会，单单明确地为了新祈祷范本书不获通过这件事情祷告。那么豪威尔就在上帝面前祷告了3个小时，他从上午10点祷告到下午1点，终于决定召集大家祷告。所以那天下午的演讲跟授课，学院里面的授课都取消了，大家来祷告，圣灵的大能充满了祷告的会场。他们聚会一直持续到主把得胜的确据赐给了他们为止。这天报纸呢刊载上议院投票通过的新闻，但是下议院有否决权，是要在那天下午投票表决。圣灵就跟豪威尔说不要疑惑，继续祷告。那么那天下午在议会的厅堂里头，在拥挤的群众面前，有两位议员向大家演说，提醒大家容许这一本倾向罗马天主教的道理入侵英国教会的危险性。后来呢新闻报道说那场会议简直像一次的宗教聚会，出乎大家意料之外，下议院否决了这本新祈祷范本书。豪威尔说其实早在前一天主已经把胜利的确据赐给我们了，所以他们的祷告蒙了应允。这是第一件大事。这件大事是在1936年， 这个英国国王爱德华八世的订婚呢，掀起了全国性的严重危机。当时的英国国教不允许国王跟离过婚的女人结合，但是呢，这个爱德华八世爱上了美国一个离过两次婚的妇人，叫 Wallace Simpson。 在1936年11月27日，他就以价值150万英镑的祖母绿订婚戒指向她求婚。他明明知道在这样做是国家不允许的，可是这个爱德华八世呢，他就不爱江山爱美人，所以举国哗然。这个时候主引导豪威尔跟学院的人再次为这样的大事祷告。这个学院的日记当中记录了每日聚会的情形还有事情的发展，在12月4日这样记着，他说国王的事情在早晨的报纸上揭露后，院长告诉我们事态十分严重，我们晚上聚集祷告，求助引领国王，并赐给所有与这场危机相关的人有智慧和分辨的能力。12月5日，这天是学院的祷告日，英格兰的情况非常危急，因为这不仅攸关我们的土地，也关系着整个不列颠帝国。12月6日，学院继续祷告并进食，我们为处于危机中的帝国祈祷，主向我们启示他的旨意乃是要爱德华国王退位。豪威尔在这场征战中像狮子一样勇猛，并宣称要是爱德华国王继续统治，那么表示主没有借着我说话。到了晚上，我们确信主的旨意会获得成就。12月7日，我们为昨日获得的胜利而感恩。报纸上这样讲，他说在上一周结束的时候，国王仍有意向压力挑战，但现在他已经急切地希望以对国家最好的方式处理这件事。12月9日，相信主会帮助爱德华国王照着上帝的旨意去做决定，如此他的灵魂将蒙祝福。12月10日下午2点半，我们求主掌管这个国家，结果爱德华八世退位的消息便传来了。12月11日，我们为着圣灵所赐下的信心而感谢主，拯救了这个国家，并在我们所深爱的土地上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准，所以主再次垂听他们的祷告。圣经学院开始运作后10多年过去了，到了1934年，主又给了豪威尔一个意向，要对所有的受造物传讲福音。这个意向呢，使得学院调整了的事工的方向，开始强调要为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代祷。后来学院转型，俨然成为一座万国祷告殿，全校师生都跻身在代祷的行列里。1936年间，这个德军破坏罗卡诺协定，向莱茵河流域进军，圣灵又带领学院的师生透过祷告跟进食来胜过希特勒。2年以后，国家又面临另外一个危机，圣灵这样教导他们祷告，叫他们祷告说，主求你使希特勒屈服，就是很明确的祷告，主求你使希特勒屈服。结果在这样祷告之后，英国有幸免于在某场战争中跟德军交手。学院他们会特别为着某些他们感觉需要带到的城市或国家祷告，尤其当国际间有纷争的时候，他们求神予以保护，并维持这个传福音的管道能够畅通。有一次豪威尔在带祷的时候，神让他看见俄罗斯即将被攻打，几周之后俄国确实遭到纳粹攻击，全校于是特别为着莫斯科带祷，而莫斯科也真的就奇迹似的没有在这次突袭当中被攻占，所以神又再次垂听他们的祷告。1936年3月29日，豪威尔受圣灵感动，呼召愿意把自己的生命献在祭坛上，以代祷来击败魔鬼的代祷者们。他呼召一些代祷者， 而此举呢，就等同于你愿意上西方前线战场攻打敌人一样。那天有许多的学生跟职员都愿意为此将自己的生命献在祭坛上。隔天，也就是3月30日，学院日志中这么记载着：从神而来的火降在祭坛上，圣灵在傍晚的聚会中降临，众人一同屈膝。有一个人就开始唱：欢迎欢迎欢迎，亲爱的圣灵，我们欢迎你。神的同在跟大能充充满满的在这个学院的带导的人中间。所以这一群充满神同在与大能的圣徒，他们借着带导治理这地，借着祷告与神同工，让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所以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礼拜五的祷告会。我们常常祷告会最后为着全世界有些地方的需要，我们最近特别在为乌俄战争祷告，也常常为我们自己的国家代祷。我们就是期待借着代祷与神一同治理这地。神正在等候我们邀请他进入我们这个贫乏的世界，使他能为了我们的好处跟他的荣耀实现他的旨意。祷告确实能够成就奇妙的改变。那为万物所属、为万物所本的，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。我们要为着我们能够得荣耀祷告。每一天我们追求圣灵充满，我们可以得着神荣耀的同在。我们靠着神荣耀的全能在治理我们的事业、我们的生活。我们要为众圣徒能常常被圣灵充满，体贴圣灵、顺服圣灵祷告。只有这样才能够进荣耀里去。主在约翰福音17章24节这样祷告说：父啊，我在哪里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。所以被圣灵充满，就是被主荣耀的同在充满。我们让圣灵充满，就能够在灵里看见父赐给子的荣耀，享受主荣耀的同在。神永恒的心意乃是要让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充满遍地，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。我们来看保罗怎么样为这件事祷告，请看以弗所书第1章17到23节。以弗所书第1章17到23节祷告了，请大家一起读：
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、荣耀的父，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，使你们真知道他，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，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，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，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，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，使他从死里复活，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，远超过一切执政的、掌权的、有能的、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，不但是今世的，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，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，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。教会是他的身体，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。
保罗求荣耀的父把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众圣徒，充满众圣徒。唯有被智慧的灵跟启示的灵继续不断地充满，人才能真知道神，真认识神丰盛的荣耀以及神恩召的指望。世上有许多人不认识神，他不知道有独一真神。我们需要为他们祷告，求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他们，使他们真知道神，真认识神。所以借着代祷，我们邀请父神进入这个世界做工。加拿大有一个普雷吕圣经学院的一个老师，他强调为失丧者祷告的重要性。他这样讲，他说：我不相信一个人会得救，除非先有人为他祷告。他说：我不相信一个人会得救，除非先有人为他祷告。 他这样讲的时候，底下一个学生叫克利佛·帕特就站起来说，我不确定老师这个说法法是正确的，因为我知道没有人为我祷告我就信耶稣了。那这个学生就解释，他说因为他的父母还没有信主，当然不会为他祷告，他也确定没有一个亲戚会这样做。他在家乡的时候，有一个晚上他决定要去那里的一个小教会，在那里他第一次听见福音，讲员呼召的时候他就回应了，他觉得这不过是他自己的选择。四年以后，克利佛班上的两个同学，他们在这个克利佛得救的教会附近做探访的服事，他们呢就来到一个现身代祷且看起来很愉快的年长姊妹的家。这个姊妹发现这两个人是来自普雷吕圣经学院的时候，就很兴奋地问说，哎，你们认不认识一个叫克利佛帕特的年轻人？他们说，是啊，他是我们的同班同学，他现在已经去非洲宣教了。这个年长的圣徒就惊呼道，哦，他去非洲宣教。显然这个妇人认识克利佛，可是这两个主的工人却被这个年长的姊妹的反应搞迷糊了。后来这个年长姊妹就告诉他们说，几年以前呢，我在本地的一家餐厅做出纳员，有个高高的年轻人呢进来吃午餐，就在这个时候，神的灵在我心中用微小的声音对我说话，叫我为这个年轻人祷告。我就立刻跟主说，可是我不认识这个年轻人，我从来没有见过他，可是呢，我仍然立刻低下头为这个年轻人的得救祷告。第二天，这个年轻人又来这家餐厅吃饭，同样的感动又临到他，所以他再次为这个年轻人的得救祷告。不久他就出席本地一个小教会的福音聚会，他就看见这个年轻人回应讲台的呼召，就是他愿意决志信耶稣，使得这个代祷者大大惊奇，他又再次为他祷告。就在那个晚上，这个年轻人把他的生命交给耶稣基督。这个年长姊妹在聚会后就继续留下来，她想要知道这个新信主的人到底是谁。后来有人跟他说，这个年轻人的名字叫克利佛·帕特，可是他很害羞，就决定不告诉这个年轻人有关他为他祷告的事。听完了这个故事以后，这两个主的工人就继续告诉他有关克利佛的事，所以这个年长的圣徒知道他的祷告真的使事情改变，不但帮助一个年轻人归向主，而且成为宣教士。他知道他必须继续为这个年轻的宣教士祷告，求荣耀的父赐他智慧和启示的灵，使他真知道神，对神有一个丰满的认识，真知道神的心意，可以按着神的心意做工。那么保罗他为信从主耶稣、亲爱众圣徒的以弗所圣徒不住的感谢神，也为他们祷告，求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灵赏给他们，使他们真知道他。真知道他意思就是真实认识神，充分地认识神，亲密地认识神，更深地认识神，洞悉神的奥秘。在约伯记十一章七到八节，拿马人所法这样讲，他说，你考察就能测透神吗？你岂能尽情测透全能者吗？他的智慧高于天，你还能做什么呢？深于阴间，你还能知道什么吗？我们的主在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七节这样讲，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，没有人知道父。所以保罗为以弗所圣徒祷告，只有当圣灵向那寻求神的心灵启示神自己，人才可以真认识神，真知道神。人不断地渴望认识那位无法视透者，渴望理解那位无法理解者，渴望靠近那位无法企及者，这是生发自人里面那个神的形象。深渊与深渊响应，尽管灵魂已经遭受污染，但人仍然渴望与神面对面，亲身认识神，想真知道神是怎样的一位。 赐人智慧有启示的灵，不但让我们真知道神跟神的心意，也让我们知道神恩召的指望。神恩召的指望是什么？就是要我们成为圣洁无瑕疵，成为完全人。一章十八节，以弗所书一章十八节提到恩召这个词的时候，其实保罗用的希腊字是 klesia， 就是呼召。所以这个原文里头是没有恩，原来没有恩这个字，只是呼召 klesia。而这个呼召 klesia 这个希腊字，如果你加上 ek， ek 是从什么什么出来的，就变成 ekklesia， 这个字就是教会，教会。所以我们是一群蒙神所呼召要来做儿子承受产业的百姓，也就是借着耶稣的救赎，神要在我们身上制作一些品质，使我们像耶稣。保罗在他的信息，他的书信当中也常提到这个恩召，比方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十一节这样讲，他说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召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。神呼召我们进入神的国，得到神的荣耀，所以我们行事为人要对得起主。神用他丰盛的荣耀充满渴慕的心灵，所以那些拥有渴慕的心的圣徒就是神的基业。因此神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。我们在家中渴慕神，亲近神，让我们的家充满神的荣耀。我们在公司里办公室，我们不住地祷告，不住地仰望神，求神的荣耀显降在公司。我们全心信靠神，我们花时间安静等候神，神用他浩大的能力充满我们。这个浩大的能力曾经运行在安静躺卧在坟墓里的耶稣身上，使他从死里复活，升天坐宝座，远超过一切执政的、掌权的、有能的、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。不但是今世的，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。主耶稣握有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，而他把这样的权柄与我们一同分享。所以我们可以在祷告中运用主给我们的权柄，管理自己的生活，使自己的生活合乎神的心意，做世上的盐，世上的光，让别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，便把荣耀归给天上的父。我们蒙召进入神的国，不是只成为神国的国民而已，而是握有王权。我们是要跟主一同做王。主说，我已经给你们权柄，可以践踏蛇和蝎子，有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，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。路加福音十章十九节，路加福音十章十九节，请大家一起读。
我已经给你们权柄，可以践踏蛇和蝎子，有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，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。
希望你接受这句话。很久以前有个中国男孩叫马拿西，他才十二岁，他是曲阜学校的寄宿生，他爸爸是当地教会的牧师。有一次他放假回来，他站在门口的台阶上，忽然他看见一个骑马的人向他疾驰而来。这个人还没有信耶稣，内心极其不安，他急着要找耶稣人，就是牧师了，他就跟他说爸爸出门去了。可这个可怜的人很沮丧，他连忙说出他要找牧师的原因，他是从数里外的异教村落来请圣人去赶鬼的，因为他朋友的媳妇被鬼附身了。他就和盘托出事情的经过，他详细描述这个年轻的妇人怎么样被邪灵折腾，他会咆哮辱骂，拉扯头发，抓撕脸孔，撕裂衣服，捣毁家具，乱丢杯盘。他也谈到他一些狂乱的表现，例如他亵渎的灵，粗暴不敬，疯狂似的诋毁神，每当这些事过后总是身心俱疲，口吐白沫。男孩听了只是一再跟他说，可是我父亲不在家。 心乱如麻的他最后才了解男孩的意思。出乎意料的是，他突然跪下来，绝望的向男孩伸出双手，大声叫道：那你也是一个耶稣人啊，你可愿意前往？试想一个12岁的孩子啊，可是即使是一个少年人，如果他能够完全信靠主，深信主给他的权柄，对不对？我已经给你们权柄，可以践踏蛇和蝎子，有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，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。如果他深信主给他的权柄，他就不需要害怕被主使用。所以在一阵讶异跟犹豫之余，男孩就把自己完全交给主，如同旧约的小撒母耳，他乐意凡事顺从，他就欣然接受了这个陌生人恳切的请求，当作是从主来的呼召。于是呢，这个未信主的陌生人，他自己先跳上马，然后把这个男孩一把拉上来，放在自己后面的马背上，然后他们就飞驰而去了。这个马拿西在马背上，他开始思量这件事。他是接受请托，奉主耶稣基督耶稣的名来赶鬼的，但是他配得神这样使用吗？他的心够纯洁够刚强吗？当他们一路奔驰而去的时候，他一面省察自己的内心是否有应当悔改的罪，然后他祷告求神引导他要怎么说话行事，他也竭力思索圣经里头有关鬼附的例子，还有使徒们是怎么处理的情形。最后他很单纯谦卑地领受主的权柄和神的大能大力，求神为着主耶稣的荣耀来帮助他。到了妇人的家这个妇人的亲人正全力把这个痛苦的妇人按在床上，他并不知道有人要去请牧师来，可是当他一听到庭院的脚步声就大叫：不要挡路，让我走，我必须逃了，耶稣人来了，我没法和他较量，他的名字叫马拿西。然后马拿西就进了屋子，向屋里的人鞠了躬，然后他就跪下祷告，恳切祷告以后，他就唱一首诗歌赞美主耶稣，然后他就奉荣耀全能复活主的名吩咐鬼从那个妇人身上出去。一刹那间，这个妇人就软塌塌的伏在地上安静了下来。自那天以后，他完全恢复正常。当他听到别人说他曾经说出这个基督徒男孩的名字的时候，他很讶异，因为整个村子都不信主，所以他从来没有听人提过马拿西这个名字。那天对这个村子的人而言，真的是一个新的开始，从此主的道大大兴旺。所以神在信的人身上所显出的能力真是何等浩大。不过我盼望大家先好好追求主，不要有人听见我讲这个例子就很兴奋，常常急着要去赶鬼，叫他发生什么事他就要来赶鬼。我觉得不一定，有的人不见得是被鬼附，你知道吗？他是有点神经质而发作的，他不是真的被鬼附。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要先分辨，不要随便的就认定一个人是被鬼附，然后替他要赶鬼。神将万有伏在耶稣基督的脚下，那人子耶稣夺回了当初神创造人的时候神给人的管理全地的权柄。主耶稣是教会的头，教会是主的身体，耶稣为教会做万有之首，所以万有都听命于主。那教会与主联合，就分享了治理这地的权柄。诗篇2:8有一节经文很要紧，诗篇2:8说：你求我，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，将地极赐你为田产。请大家再读一遍。所以教会求神，教会借着祷告来治理列国，治理全地，让神的旨意可以通行列国，达到地极。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。神所要做的最大的工作就是建立基督的身体，所以充满万有的神，他每一天都要充满教会， 所以我期待众圣徒每一天都要被圣灵充满，因为这是神永恒的心意，充满万有者，每一天都要把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他的教会。圣灵充满要带给人基督的丰满，充满万有者要充满教会，好使教会成为充满万有者的丰满。我们必须求主加添我们渴慕的心，扩充我们渴慕的度量，顺服的度量，使我们不停止追求圣灵充满，让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充满我们到一个地步，使我们长大成熟，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，像基督一样绝对的顺服父神，存心顺服以至于死。我们在生活当中一定要向自己的意思死掉，向天然的肉体死，向我们的自满自足自意自恃，就是那种倚靠自己死掉，全然信靠基督，借着圣灵的能力跟基督有一个活泼的联合，每一天照主所行的去行，活着就是基督。所以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他要以神的愿望为愿望，以神的意念为意念，以神的祷告为祷告，祈求神做他想在地上做的事。主在约翰福音14:12-13这样讲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我所做的事，信我的人也要做，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，因为我往父那里去。底下一句我们自己读，你们奉我的名
一成就，叫父因儿子得荣耀。
我们要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主的权柄能力都藏在耶稣这个伟大的名字里，这是超乎万名之上的名。教会奉主的名祷告的权柄是主所赐的，所以教会那个祷告的能力是无限的，可以够到普天下。教会祷告的动机是要叫父因儿子得荣耀，教会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，所以神要用无限量的圣灵充满教会，好叫教会真实在圣灵里祷告。在罗马书8:26-27他这样子讲，他说，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，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，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，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，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。有的时候我们心里想着神要做的事，可是我们实在不知道怎么祷告，我们就可以用方言祷告。如果你被圣灵充满，你有方言，方言是很好的祷告的工具。方言的祷告就是圣灵那说不出来的叹息透过方言表达出来，圣灵会引导人借着方言祷告。你方言祷告可以出声祷告，可是有时候不方便出声音，你就在心里面默默的祷告，你可以按着神的心意为众圣徒或众人来祈求。保罗他讲论方言这样讲，他说这个说方言的人是在心里讲说各样的奥秘，哥林多前书14:214:4他说，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。14:18说，我感谢神，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还多。所以显然保罗常常用方言祷告。有时候我在想，保罗不像我们现在有飞机，他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可能都要走路啊，走这么长的路途他做什么？他又不能一面走路一面看圣经，他们用的是皮卷很大卷，对不对？我想他多半时间在祷告，所以我想他常常用方言祷告。所以不管他遇见什么事，他用方言祷告，圣灵就刚强他，鼓励他，他借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。圣灵呢是从天上来的灵，它的本质就是属天的，圣灵就是父和子的神圣生命，他无论降到什么地方，他都要回头朝着父和子的宝座回升上去，这是一个定律。这个就像河流一样，天上的水无论流到什么地方，最后都要流归到大海里面去。这样圣灵无论进到什么人里面，他都要回流 向着父和子的宝座而去。所以圣灵每一次进入我们心里，都要从我们心里再升上去，升到父和子的宝座前。很多是圣灵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就唱灵歌，对不对？我们同声开口的时候，你可以唱灵歌赞美神。所以圣灵就借着灵歌带着我们的灵一同上升，进入父子圣灵伟大的交流里。我们常常被圣灵充满，我们充满了神那个浩大的能力，使我们充满主耶稣的喜乐，使我们的祷告生活因为充满了圣灵而达到更高的境界，进入这个属天的实际。所以圣灵它是祷告的灵，也是上升的灵，它能使我们在祷告中和主有连结。圣灵要吸引我们亲近主耶稣，也充满主爱的大能。一个弟兄他在刚刚得救的那段时间，每逢祷告的时候，圣灵常常会把神的爱浇灌在他心里。那个时候他有一个难处，就是圣经不熟，也不知道用什么话祷告。他就很羡慕一些弟兄姐妹，哇，他们一祷告有那么多的话，而且还能够引经据典，出口成章，祷告的那么流利。他常跟人家说，哎，我就是不会祷告。可是那段时间他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情就是祷告。无论从学校回来或是从聚会中回来，因为主耶稣爱的吸引，他一到家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，跪在主耶稣跟前，跟主耶稣在一起。所以主耶稣就渐渐的充满他。如果士林锡安堂的众圣徒一有时间不是在那里滑手机，也不是在做工作很多事情，如果士林锡安堂的圣徒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情就是祷告，一有空就是想要祷告，那就是士林锡安堂复兴的开始了。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，所以让我们一有空就祷告，存着渴慕的心跟单纯的信心呼求主，求这位充满万有者把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来充满我们，把耶稣基督那个测不透的丰富充满我们，把那个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，用他浩大的能力膏抹我们，使我们真实的与主联合，在地上与主同工，与主同心，与主同行，与主一同作王掌权，与主一同管理自己的生活，与主一同管理自己的家庭、公司、事业，与主一同治理这地，还有很重要的，与主一同管理自己的时间，把聚会的时间一定要分别出来，多多聚会，从聚会更多领受圣灵丰满的祝福，尽于丰满之圣灵。愿主的灵今天继续充满大家，阿们。
颂赞诗选303首，颂赞诗选303首。我们唱了这首诗歌之后，我们还有时间，如果您没有急着要离开的话，多花一点时间再来追求主。第一节第四节唱两遍，
大定心，心美心，君与风 生命，完全的释放你去自能力，天与荣耀丰满生命。你是否寻找有福之美，经过基督教荣光长主流，不是凭眼见乃凭心而行，天与荣耀丰满生命。来打定心心美景，听雨风满是生命，完全的释放你去自能力，听雨荣耀风满生命。
请起立来唱，
愿我看他为你所有一切，只是寄生命让你从上进，情愿否平息听他恩召声，听雨荣耀丰满生命。请来大明星心美景，听雨丰满是生命，完全的释放你是自能力，听雨荣耀丰满生命。来疲倦歌旅承受迦南地，今不再漂流可享用安息，与我主同处恩典美至今，今与荣耀丰满生命。心来大定心心美景，今与丰满是生命，完全的释放你是自能力，天与荣耀丰满生命。焕然奔向主，跳跃如牛犊，不停跌楼梯，只仰望耶稣，长远见主面，清楚心渴慕，天与荣耀丰满生命。心来大定心心美景，听雨丰满是生命，完全的释放你是自能力，听雨荣耀丰满生命。
请坐。
焕然奔向主，跳跃如牛犊，不停跌落梯，只仰望耶稣，长远见主面，清楚心渴慕，荣耀丰满生命。请来大定心心美景，今与丰满是生命，完全的释放你是自能力，